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11日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响印度出席 G20 峰会之后，立即系到越南访问。佢唔否认呢个印太之旅同中国有关，但系称唔寻求孤立或者系围堵中国。拜登仲暗示中国目前面对嘅经济困境削弱咗佢哋入侵台湾嘅能力。拜登响星期日抵达河内，开始佢上任总统之后对越南嘅首次访问。佢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面之后，宣布两国达成最高级别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响随后嘅记者会上边，拜登多次被问到佢呢次亚洲之行是否针对同围堵中国。
That's what this trip was all about. Having India.
拜登回应话，呢次嘅访问嘅目的系争取印度更多更密切咁同美国合作，争取越南更加靠近美国。呢个唔系为咗围堵中国，而系为咗响印太地区有一个稳定嘅基础。拜登表示，为咗维护稳定，美国近嚟增强咗同地区盟友嘅关系，包括美日韩三国元首上个月响大卫营达成嘅共识，美国去年同东盟达成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同太平洋岛国嘅互动，美国同菲律宾强化同盟关系，美国同澳大利亚以及系英国达成嘅奥库斯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同印度构建嘅四方安全对话嘅机制。拜登进一步解释话，这个不是为了孤立中国，而且是确保国际规则得到遵守，这个包括在太空以及海洋上的行为规则。美国同越南一些著名的大公司的高层主管星期一在河内聚会，谋求达成更多的协议，以具体的方式落实两国领导人前一日为提升双边关系达成的共识。与会的美国大公司包括有谷歌、英特尔、阿姆科尔以及是波音公司。越方的大企业包括越快电动汽车公司以及是越南航空公司。根据议程的安排，拜登总统和越南总理范明政亦都将出席这一次的两国高端企业的高层会议。较早之前，白宫宣布了双方企业达成的一系列投资协议，包括英特尔、阿姆科尔分别投资$150亿在越南设立芯片组装厂，越南航空公司斥资$75亿购买5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仲预计两国会在稀有金属供应方面达成重大的协议。20国集团 G20 首脑会议星期日在新德里结束，巴西将接替印度成为该个组织的轮值主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赞扬这次峰会未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共识，但是呼吁成员国避免使用武力。路透社的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要求20国集团领导人今年11月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审议峰会宣布的政策建议以及目标的进展情况。莫迪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审视我们作出的建议，看看如何能够庆祝进展是我们的责任。G20 峰会星期六公布了一个避免谴责俄罗斯入侵战争的领导人宣言，但是强调冲突导致的人类痛苦，并且呼吁所有国家不要使用武力掠夺领土。这个共识是一个意外，在峰会前的几个星期，各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尖锐看法曾经威胁会召开这次的峰会。西方国家要求成员国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入侵战争，而俄罗斯则是表示将阻挠任何不反映俄罗斯立场的决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这次的峰会对于印度和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全球南方或者南方国家的一个成功，印度确实巩固了全球南部成员的团结。美国白宫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媒体表示，这次的峰会宣言在维护任何国家不能够使用武力谋求获取领土或者是违反领土完整以及是主权或者是政治独立的原则上面做得很好。南韩媒体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是正在是乘搭是专列前往俄罗斯访问。之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美国预计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武器销售问题会有领导人级别的接触，而俄朝之间的任何军方交易都将会违反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 報道援引南韓政府官員的講話，情報部門掌握到可能再有金正恩的專列星期一離開了平壤，正在向俄羅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方面行駛，最快可能在星期二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平壤和莫斯科方面目前都未有證實兩國領導人即將會面的消息。金正恩和普京2019年4月曾經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會面。台灣國防部在星期一表示，中共航空母艦山東號編隊自台灣南端向東航行，進入西太平洋的航訓。另外，自清晨起偵獲多架次中共軍機逾越台海中線。台灣國防部指出，自星期日至星期一清晨五點為止，偵獲共機26架次，共艦13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自5時40分起，陸續偵獲各型共機計是13架次出海活動，其中11架次逾越中線延伸線進入是西南空域。而此外，山東號航艦編隊自台灣南端的俄聯備東南60里是朝東航行，進入西太平洋航訓。而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根據台灣國防部提供的圖資，共軍歼16戰機在越過海中線之後，一度沿中線由北向南飛行，變相延長待在中線東側的活動時間，與先前飛越中線之後即是返回的航跡大有不相通。台灣國防部強調，針對相關的海空域動態，國軍運用聯合全監偵手段嚴密掌握，並且檢派任務機艦以及是岸置飛彈系統適應應處。白宮宣布，拜登總統將會同美國軍人及佢家人一齊在阿拉斯加軍事基地紀念美國境內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22週年。拜登在今年將不會參加在紐約市、維吉尼亞州或者是賓夕法尼亞州911紀念地點的任何紀念活動。相反，總統將會在結束亞洲之行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911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埃爾門多夫理查森聯合基地停留，并且参加纪念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发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末代通识科学生去谈论一个时代的终结，怎样面对大专院校国安教育呢？香港三年制高中課程核心科目之一的通識科，被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等建制派人士及中國官方傳媒批評為教壞年輕人，導致大批學生參與了2019年反修例運動。香港教育局2021年4月公布，高中通識科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學通識科在上學年結束之後消失於香港教育界。末代通識科學生今年9月新學年成為大專院校的學生，有末代通識科學生表示，不認為通識科煽動年輕人上街示威，當局取消中學通識科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亦都是對學生的思想以及學術自由的終止符。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教育局2009年起推行新高中课程，通识科成为四大必修科目之一，2012年成为香港中学生进入大学的必修科目之一。通识科被视为香港教育史上最具争议的科目，尤其是2019年6月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修例运动，学生成为上街示威争取民主制度的最主要群体，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等建制派人士和中国官方传媒批评通识科教坏年轻人，导致大批学生参与反修例运动。香港教育局2021年4月公布，高中通识科将会改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最后一届中学文凭试通识科考试今年4月27号举行，之后历时14年的中学通识科消失于香港教育界。现年18岁的末代通识科考生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认为通识科煽动年轻人上街示威，当局取消通识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对学生的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终止符。
代表个时代的终结，因为其实始终其实通识科都是填鸭的一环，但他始终某程度上都是真的可以训练到学生的批判思考嘅，即系虽然个价值未知话非常之高，但系其实佢始终都真系可以一部分地训练到学生嘅批判思考啦。所以其实取消咗佢，其实系都真系系标志住一种对学术自由，即系对学生嘅思想自由或者学业上嘅即系学术自由等等啦嘅一个终止符咯，算系。
阿一坦言对中学通识科的完结没有太大的感触，他反而担忧取代通识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社科，可能对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即好似咁公社科都教你爱国爱国爱国咁样啦，但其实你到时出对做嘢或者其实都系为咗读书而读嘅啫，你唔会真系好钻研咁样，即系佢同你讲点样爱国，你未必会真系听晒听得入脑咁样噶嘛。但系始终都有个担忧，因为其实佢一个真系填鸭式教咁，即系真系有少少细路式咁样啦，咁都有少担忧系真系一部分地影响咗下一代或者系其他学生嘅谂法咁样嘅。因为始终我哋而家好多新闻啊之类，其实喺电视上面都睇唔到啦，即系大台其实有好多新闻都唔会播上去电视噶啦。咁喺呢啲时候嘅时候，佢哋要揾一啲资讯系比较难，真系要自己去上网揾啊咁样。如果你唔系对好多时事特别有兴趣嘅时候，你都唔会特别上网揾新闻噶嘛。咁面对呢啲状况嘅时候，咁其实咪公社科可能俾到佢嘅资讯咪变咗好大，即系可能好大嘅资讯来源都系嚟自呢科目嘅时候，咁呢方面系值得担忧嘅一点，我觉得系。
阿一表示，佢从小有做义工服务社会，直至到2019年社会运动，佢发现有好多社会议题都被忽略，民间嘅发声空间唔足够。他立志成为社工，希望可以推动政策的改变，从而改变社会。阿一又表示，他的中学文凭试整体成绩可以进入其他较热门的大专院校科目，但是他还是选择按自己的理想入读一间大专院校的社工系，希望毕业之后可以成为社工。2020年6月30号深夜，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由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各大专院校都必须安排国安教育的内容。八间香港政府资助的大专院校都将国安教育列为必修科，甚至成为毕业要求。今年9月香港大专院校新学年星期一，即是9月4号陆续开学。阿一表示，已经有心理准备大专院校的学术自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形容对于大学生活享受学术自由的想象几乎幻灭。
期望已经没以前那么大，因为以前会觉得哇我现在读中学小学可能很多限制，这样去到读大专院校的时候其实限制少很多这样啦，因为其实事实上是的嘛，但是去到即是过到2021年这样望到，即是不论大学学生会又突然间就被人接了啊咁样，或者是去到有很多即是突然间又加啲公社，即是唔系加啲国安教科目落去啊，咁其实即是对呢啲即是望到呢啲嘅时候，已经有很多时望即是想到自己嘅想象系已经即是 唔係要幻滅嘅，不過即係已經知道我已經唔會去到可以自己想像咁多自由噶啦，咁樣即係就未至於會係期望太多。
阿一表示，佢唔担心接受大专院校嘅国安教育会影响自己嘅价值观。佢认为只系浪费学业时间去读一科冇乜嘢意义嘅科目。
其实就算要读嘅，我觉得都系纯粹系嘥咗啲时间啫。我唔会觉得因为即系，因为始终自己都即系或者我哋去到呢个年纪都比较大啦，系唔会话因为读完突然间一科。即係我哋可能一向學開通又好啦，咁樣或者學開新社都好啦，咁樣唔會話讀完咁多嘢，跟突然間可能大學四年或者大專，即係大專校咁樣讀四年，讀四年一個國安教育就突然間將我哋過往嘅價值觀完全翻盤噶嘛。即係我就反而唔太擔心呢樣嘢咯。我覺得純粹係會嘥咗時間去讀一科冇乜意義嘅科目咯，只係。
阿一又表示，佢呢一代嘅香港年青人习惯有思想自由，佢质疑当局强硬推行洗脑式嘅爱国教育，可能会带嚟反效果。
但系有好多时，如果你夹硬越叫啲人读嘅，其实仲要系即系有时青少年嘅心态，即系比较后生，即系靓仔嘅心态，都会系觉得你要逼我做嘅，其实会有一种反叛嘅心态噶嘛。所以其实喺呢一种咁强硬嘅。而去推動呢啲外國教咁洗腦式嘅外國或者係身份認同嘅教育，係咪真係有效咧？我都係仲有一個保，即係仲比較保留嘅。其實
記者問及2019年社會運動嘅時候，唔少社工被拘捕，甚至被控告暴動等嘅罪名。社工成為相當敏感嘅職業，尤其佢嘅志願係接觸青少年，從事社會政策嘅倡議，會唔會擔心將來嘅工作會相當敏感？阿一表示唔会因为可能有危险而放弃读社工系，佢坦言好多香港年青人读大学都是为了将来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香港经济和社会状况近年不断恶化，好多香港年青人移民外国找出路。不过阿一表示佢不会放弃自己土生土长的香港。
佢哋而家就话而家香港好繁荣稳定啦，但其实日日睇新闻就又。有邊度有人被人拉啊？突然間有刀案啊！咁其實喺面對住呢啲狀況嘅時候，咁不如去個更加安全嘅地方，唔係仲好咩？即係始終都係為咗生存，為咗生活落去嘅啫嘛。咁點解我唔去個第二個地方發展呢？即係我唔係奉旨要留喺度噶嘛。即係我都明白好多人係會咁樣諗咯。但係對我嚟講，我始終覺得呢度係我長大嘅地方，呢度我出世嘅地方啦。我覺得。當係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咁樣咯，同埋就算我走咗都好啦，咁其實呢個社會千瘡百孔，呢個事實係唔會變噶嘛。
现年18岁的末代通识科考生阿 B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他经历的高中课程当中，通识科是他比较可以放松的科目，他形容是令学生由爱由恨的科目。
我会觉得是一个遗憾来的。咁通識科係一科，好多人都會形容做又愛又恨，因為你愛嗰位係我自己會覺得因為都可能因為老師關係啦，上通識科係我最喺呢個學制底下我最放鬆嘅嗰科嚟嘅，即係真係我可能我接觸開啲唔同議題啦，我自己就基本上真係又唔使點樣用腦，咁上堂就真係聽就已經可以咯。又唔需要話特登點樣去好俾心機咁樣去温書，咁就真係粗囉，可能係去到考試嘅嗰個考試制度。
阿 Ben 坦言通識科有不足之處，尤其係中學文憑試只係靠操練試卷考取高分，未必一定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发挥批判思考，但是他不认同有建制派人士认为通识科教坏年轻人，导致大批学生参与社会运动。
通识科会有他的不足，但是绝对不是某些派别讲到这么洗脑，即是都很悲伤，即都很看那个老师怎样去教。其实我自己观察就是绝大部分的老师都是有正有反，建制民主任何的聲音，其實他們只要是很主要地去講個議題，其實一定會涉獵到。
阿 Ben 又表示，在过去几年的社会大环境急速变化之下，他的抱负有所改变，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选择入读一间大专院校的新闻学系。他坦言怕而家不读，将来未必可以在香港读新闻学系。
我怕之后可能读都没得读，所以我就想读了先咯。我可能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真的为自己的前路去着想，我都不会只是专读新闻学，我都可能会读下其他 media， 真的全理学的东西，就不只是新闻学。
对于大专院校新学年开学之后怎样面对国安教育，阿 Ben 表示，参加迎新活动的时候，有教授表明其中一科新闻伦理将会涉及现今香港记者在国安法之下怎样继续从事记者的工作。他觉得这样的教育是提醒他要有心理准备，在香港生活或者工作无时无刻都要避免踩到那条红线。他坦言读新闻系或者将来做记者压力是会比其他人大。
你由读呢一科，或者你继续要喺香港生存，你就好似每一样嘢都提醒住你要有呢一个心理准备，无时无刻都要小心，系啦，就唔好踩到嗰一条红线。但嗰条红线系无声无形噶嘛，我觉得个压力，特别系我嚟紧读将来，我觉得个压力系会比其他人大。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面对中国经济衰退、国际外交环境恶化的局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并不急于去找有效的应对方案，相反却试图用毛泽东时代政治洗脑和控制言论方法去巩固权力，稳住阵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新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新规范增设禁止行为章节。五条的禁令之一就是禁止院士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禁止参加与本人职务职责和专业领域无关的咨询、评审、评价、评估、推荐等活动，禁止违背推荐、评审、鉴定和评奖等活动的公平和保密原则。此外，继三月底习近平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他自己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来，现在又将此深入到国企和政府机构，包括彭博社、日经亚洲在内的传媒报道了中国各有银行、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描述学习习近平思想的冗长会议和讨论。日经亚洲报道说，一位企业主管在两个钟头的会议中花了成一个半钟头时间去讲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感想。他说他将习主席的著作放在办公台上面，以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从中去找到答案。我感觉到很超现实的，我认识了他十几年了，他一直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位与会者回忆到，我不知道他真的这样想，定是他必须要这样讲。一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被派往北京郊区的学习中心闭环咁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时间从几个礼拜甚至到去三个月不等。中共党员甚至一啲国有机构嘅非党员都被赶去参加每日举行嘅习近平意识形态学习会，佢仲要喺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包括批评亲西方嘅经济思想，并分享佢哋嘅反思。喺呢个星期，中宣部同埋教育部联合推出为大学生编写嘅习近平思想教材。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全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习近平思想入到课堂里面，入到课本，入到大脑。日经亚洲引述一位国有航空公司的官员的话，讲话他认识到展开更多斗争的必要性。作为没有经历过革命时代斗争的年轻一代，我已经逐渐习惯思想上的安逸， 呢位官員話：通過學習習主席嘅著作，我體會到喺呢個時候，我哋要敢於面對呢一啲鬥爭。呢啲似曾相識嘅場景，令人感覺到習近平似乎要將中國帶翻到去毛澤東時代嘅文革嗰陣時，人人都要早請示、晚匯報，對毛澤東嘅著作要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要將毛主席嘅話落實到行動上，融化喺血液中。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國剛認為，習近平嘅洗腦同毛澤東時代嘅洗腦一脈相承，但已經唔可能完全咁樣翻到去毛澤東嘅時代啦。吳國剛話：毛澤東時代喺中國大陸建立咗自動洗腦機制，佢嘅特徵為以暴力為後盾，重塑價值觀同埋思維嘅方式，建立咗毛澤東嘅腦嘅軟件，全方位去改造精神世界，完全壟斷信息源。文革結束，毛澤東理論破產，六四鎮壓，蘇聯倒台，以及鄧小平為挽救中共執政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等一系列的國際國內巨變，使到毛澤東時代的洗腦機制不再簡單有效。中共遂以發展經濟和社會穩定為兩大主軸，實行了政治的宣傳大戰略。吳國剛將這個時期的中共洗腦概括為以胃去洗腦，即掌握人的腸胃，忙於賺錢滿足物質生活，進而掌握人的腦袋。他稱此為洗腦的一種進化，或者是鄧氏軟件。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說，習近平要搞極權，可又擔憂領導幹部心裏面不服，因而每隔一段時間找個名目在全黨舉行集中教育活動，以對全體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統一進行思想洗腦。其實講到底就是要你聽話，要你順從，就是要你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習近平不准妄議都是一樣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鄧月文說，這種學習教育運動暴露了習近平的不安全感，對習近平不滿的官僚依然會對他不滿，對習近平懷有異心的依然對他懷有異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極權統治者哪怕建立了穩固的極權體制，還是時刻對權力有一種不安，隨時會採取強化權力的舉措。習近平在頻繁展開政治學習教育的同時，將中共宣傳大戰略調整為認知戰，因為中國和世界關係加深，海量信息的存在成為難以改變的現實，於是中共利用大眾認知能力在處理海量信息上的無力，將力量用在強力塑造信息源本身。吳國剛說，他的目的就是要著力去擾亂、混淆、癱瘓和摧毀大眾的基本認知能力。前中國經濟體改所研究員、歷史善變關頭中國向何處去主編張艾梅說，習近平統治已經進入了二加二等於五的時代。二加二等於五出自奧威爾的1984年，代表黨的老大哥對審訊者說，二加二可以等於四，亦都可以等於五，有時甚至亦都會等於三，也就是說二加二等於幾多的自由的權利都被黨和老大哥剝奪了。老大哥和黨說你是幾，你就必須要承認是幾多。張艾梅說，吳國剛認為重塑新冠疫情敘事就是習近平認知戰的典型案例。2022年12月的中國還處於疫情海嘯大規模人道災難之中，到了2023年2月，中共已經將兩個月前十幾億人形成的集體記憶完全去改寫。吳國剛認為，習近平時代洗腦和毛澤東時代洗腦相比，四大特徵依然持續，而暴力因素尤為突出，而且正在日益擴大它的應用範圍。張艾梅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將更多公共知識分子打入了去監獄裏面，高宇被判七年，任志強18年，孫大58年，還有伊利哈木，他在胡溫時期被拘但未被判刑。到了習近平時代，不單止判了，而且還是無期徒刑，沒收所有財產，他的迫害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最近 海外中國民運人權團體針對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兩場的討論會。5月底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研討會之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和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主編了出版由22篇文章所組成的《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一書。本月初，紐約思想家俱樂部與北京之春雜誌、國際戰略家聯盟、胡耀邦趙子陽基金會、當代中國評論雜誌合作，又在紐約就中共洗腦問題舉行了討論會。宋永毅說，習近平復辟文革 2.0 之後得到一些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擁護，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六四和文革，更加不知道50年代的思想改造，所以才會去造成這個極權主義的一統天下。夏明則說，習近平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進行全方位的挑戰，這個威脅非常大的，當下研究討論洗腦、解構洗腦、中共洗腦的策略方式，同時提出各種防止洗腦的各種應對策略，就變得非常重要了。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洗腦亦稱為強制說服，系統地努力說服非信徒接受某種忠誠命令或者教義，它是一個通俗的術語，更普遍地適用於旨在操縱人類思想或行動、違背個人慾望、意志或知識的任何手段，通過控制物質和社會環境，試圖摧毀對任何不喜歡群體或個人的忠誠，向個體證明他的態度和思維模式是不正確，必須改變，並培養對執政黨的忠誠和毫無疑問的服從。中國獨立作家趙志斌因2014年在台灣出版了《洗腦的歷史》，被中共當局以非法經營罪逮捕並判處1年10個月有期徒刑。一般都認為洗腦最早被引入英文世界，開始於美國情報人員出身的記者兼作家愛德華·亨特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有計劃的破壞。獨立學者余平認為，對中共洗腦的研究不應該擴大化，他說洗腦宣傳、認知構建是三個不同的東西，他傾向於用認知構建來解釋中共對人的思想控制和操控，他並不是完全通過強制暴力手段來實現的。余平說，他是通過將自己的價值觀隱藏在對事實的描述中來實現。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說，中共洗腦是有組織犯罪行為，很難靠外力去打破它，只有兩個情況才能夠改變共產黨的有組織犯罪。第一，當他們發生權力鬥爭的時候，洗腦自然就失效了，因為權力鬥爭時高層就有裂痕不一致了，而所有洗腦教育部和嚴密組織紀律教育互相聯繫，都是建立在高層是正確神聖的基礎上。第二，他們的宣傳出現了災難性的破產。我現在接觸的中國年輕人基本上都是能夠翻牆，他翻牆都不看我們的東西，王君濤說。但是當共產黨將罪行翻到他們的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覺醒了，共產黨是最大的啟蒙者，王君濤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了不去参加在9号和10号在印度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缺席了这一次的 G20 峰会。普京并准备访华，向东寻找他的根据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明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的两位是缺席峰会，似乎再次令到世人感受到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在外交场合的冷对抗。但是普京很可能会在10月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塔斯社最早在7月就报道该个消息，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以及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都透露话，普京将会在10月参加北京一带一路峰会。路透社在9月1号报道，普京表示他将会很快地会见习近平。普京10月访华似乎已经是中俄双方确定的重要约会，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普京在这次的访华备受各方的关注，而普京能否从北京获得他想要的有力援助，亦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观察人士指出，弃 G22 袭北京，看起上来普京似乎越加疏远西方而更加紧密拥抱中国。芬兰外交政策研究所欧盟东部邻国以及是俄罗斯研究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克里斯蒂娜·西尔曼认为，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战争之后，俄罗斯的国际伙伴以及盟友数量减少，而中国是俄罗斯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其他的国家，比如是白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面太少太弱，出于多种的原因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克里斯蒂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普京正在各个领域寻求中国的支持，在经济上由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22年增长了 30%。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的运转很大程度上面要归功于从中国进口的技术，所有迹象都表明中俄国防领域合作在增强，从政治上讲，友好的中国对普京来讲亦都是一笔重要的资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今年七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披露了一份中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间，由于西方制裁，中国成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帮助俄罗斯大规模逃避或者是规避国际制裁。2022年俄罗斯对华贸易总额增长近500亿美元，达到1900亿美元。俄罗斯对华出口液化石油气暴增两倍，天然气暴增 50%。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增加至每日165万桶，取代印度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原油市场。今年5月甚至一度达到近乎创纪录的每日200万桶。英国金融时报9月4号的报道，中国最大的银行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它们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报道援引俄罗斯央行数据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的14个月内，这个的数字已经增加至近100亿美元。虽然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习近平仍然有支持普京的重要理由，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给予了中国带来好处，而这些好处大于和普京打交道的成本。最重要的就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正在和中国的战略对手北约以及美国对抗，北京是需要合作伙伴来对抗美国霸权，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员。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习近平来讲，普京以外的人领导的俄罗斯看上来都是一个可怕而且不可预测的选择，而他和普京的关系已经是建立了良好。米哈尔·博古斯是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中国学习工作过九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政权在很多层面上的交往非常频繁，不过普京并不是来索取些什么东西，而是来接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支持。一带一路论坛的邀请本身就是如此，中国亦都已经通过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来在经济上协助俄罗斯，他们还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军民两用的产品，但是他们亦都通过伊朗代理人提供军事支持。乌克兰人在伊朗无人机当中发现了2022年2月20号之后制造的中国零部件。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已经举办了两届，虽然中国花费了巨资张灯结彩打扮城市渲染盛会，但是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它依然是一个很小群体的论坛。 G20 集团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参与，比较稳定的成员都是来自中亚以及东南亚。多家的外媒报道，意大利很可能在今年年底退出一带一路协议，作为参与一带一路的唯一 G7 成员，意大利的退出将会是对习近平创立的该个倡议的一个打击。今年5月，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表示，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缺乏西方工业大国的参与，普京对习近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成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面鲜有的大国支持者。博古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一种营销活动，目前所有新旧的项目都获得到一带一路的印记， 虽然如此，这个并不是一开始看上来的项目，亦都没有连贯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将2008年危机之后的中国建筑业能力提升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克里斯蒂娜博士认为，一带一路计划帮助中国增强了在中亚以及俄罗斯地区的影响力，在西方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品牌已经失去了光芒，但是在他的研究的地区，他被视为是虽然是有疑虑，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俄乌战争打成是持久战，普京深陷困境，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由前线的进攻作战转变为是战略防守，目前反攻的一方反而是被视为是弱小得多的乌克兰。今年六月底阿格纳集团的叛乱是对普京的一个显著打击，而最近发生的阿格纳集团领导层包括普利戈津在内的集体飞机失事死亡，即是对普京的个人领导力以及战争前景再度蒙上阴影。克里斯蒂娜博士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普京个人对普利戈津之死负有责任，但是他是确实相信普京是这种事件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幕后黑手，或者他是暗杀，是对六月叛变的报复，目前大家都还是不知道。生活在乌克兰敖德萨的 AI 工程师王吉贤对记者表示，普利戈津死了之后，感觉前线似乎安静了很多，俄军不是怎样是打炮，亦都不则是表明进攻，似乎士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博士表示，普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因为他未有达到他的目的，没有征服乌克兰，很难说这场冲突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所有迹象都表明乌克兰作为国家将会生存下来，保持独立，并且与俄罗斯抗衡，这个对普京来说是彻底的失败。而在内部，俄罗斯正在进入危机阶段，威权主义正在增长，但是同时国家结构正在瓦解，普京或者可以挺过这个一关，但是代价将会是巨大。不少人都担忧困境当中的普京或者是会发动核打击来快速结束战争，但是著名的国际智库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对记者表示，这个不太可能，不过他仍然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情况。克塞尼亚是来自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留学生，他在芬兰中部一所大学读书，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他所知，很多朋友和家庭都不支持普京发动这场可怕的战争，虽然国内有很多人受宣传或是支持普京，但是他不希望也都不认为普京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普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打这场仗。他还表示他自己有部分乌克兰血统，而他的妈妈有一半是乌克兰血统，就算是没有这个血统，他也都不支持普京的战争。现时俄罗斯和芬兰相互关闭总领事馆，也都给予了他的亲友带来了麻烦，他们是无法来探他。一位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莱蒙托夫的市民安娜通过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支持普京的，但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他对战争当中的死难者以及伤残者表示哀伤，这些是我们兄弟相差。生活在敖德萨的王吉贤表示，他就希望战争马上结束，哪怕是给予死的要面子的普京拿个下台阶都可以，大家已经是打到是疲倦，已经是对轰炸都不在乎。讲一个故事，其次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在麦当劳吃一顿饭之的功夫响了三次的警报，就要去疏散，整日都是这样折腾，我们就在想，这一波的导弹你干脆是打入来算数，就算是赌一个个命。逃亡到芬兰的俄罗斯工程师阿列克斯表示，他反对普京的残暴战争，他不愿意为普京服兵役，所以逃离了俄罗斯。普京必败无疑，他穷途末路去寻求中国的支持，但是乌克兰有北约以及美国的支持，普京会是丢掉所有他占领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明赫尔辛基的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位自媒体人，他叫做义大爷邓海燕，
据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和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这位二大爷回忆翻，终有一日他要面对真实的自己，他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
笔名叫做二大爷啊，这是我太太给我取的一个绰号啊，她在家里叫我的女儿叫做大爷啊，把我叫做二大爷啊，其实就是讽刺我们俩人啥活不干啊，就像大爷。
我叫做邓海燕，我的笔名叫做二大爷，这个是我的太太为我起了一个的花名，她在家里面叫我的女儿做大爷，叫我做二大爷，其实就是讽刺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做，就好像大爷一样。后来我们就将他顺带用来做自己的笔名了。时间回到2019年10月9号，地点在中共广州市黄埔区纪检监委。
今天我们过来这边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向你宣布我们的处分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你邓海燕开除党籍处分的一个决定，
我们是几位案件审理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主要一个工作目的，就是向你宣布我们的处分决定，一个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党籍处分的一个决定，另一个就是关于给予邓海燕开除公职的一个处分决定。这个是邓海燕2019年秘密拍摄到的一段被饮茶的视频，他曾经是一名刑警，做过公务员，还是一名中共党员，如今他成家都润到出走到去美国投身自媒体行业。邓海燕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尾，毕业于公安部直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个是他的军人父亲为他铺设的人生轨迹。
对，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是个比较标准的小粉红啊，我曾经去参加过反美游行啊，去砸过美国大使馆，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不避讳的啊。那时候我是跟现在所有的国内的粉红一样啊，对美国充满了仇视啊。
邓海燕说，大学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小粉红，他曾经去参加过反美游行，去订过美国大使馆，那个时候他和现在所有国内的粉红都一样，都是对美国充满仇恨，对西方有很大的敌意，就是一个是标准的中国教育环境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宽松，有很多思想比较开明的老师，大学图书馆也都不像现在管得那么严，可以接触到很多西方原版的书籍和期刊，在那个过程中思想就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了，接触到西方的一些哲学史、宪政史这些，那个时候心里面产生一种向往，就觉得民主宪政这样东西还是人类的潮流，虽然还是一个小粉红，但是他知道这样东西是好东西来的，国家社会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埋下了这一种的转变的种子，当然真正的转变还是在工作之后。毕业之后，邓海燕被分配到去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做过七年的刑警，他说这个是他自己从粉红转向反贼的全面觉醒时期，一入职他就被要求入党了。
我工作第一年领导就告诉我，你必须交入党申请啊，这个要体现你的这个积极性啊。对于我来说，当时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妥的啊，觉得自己干这份工作啊，当时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觉悟啊，觉得哎，既然有这种要求，那就入吧。
邓海燕话，佢工作嘅第一年，领导就同佢讲，你必须交入党申请书，要体现你嘅积极性。咁对佢嚟讲啊，当时亦都冇乜嘢唔妥当噶，佢自己做呢一份工。当时政治上亦都冇乜嘢叫做觉悟，既然有呢种要求，咁咪入党咯。就系咁样糊里糊涂地入咗党啦。因为警察嗰度本质，佢就系中共嘅一个打手部门，佢系唔允许你唔受到党嘅控制噶。所以基本上九成以上嘅同事，我哋都系要入党。公安呢个部门唔由得你选唔选择嘅问题。刑警呢个份工作咧，佢有一个好处，佢接触嘅系真正嘅社会低层，社会最黑暗噶。平时不为人所见嘅嗰一面，我接触咗呢一年之后，加深咗自己对呢个社会嘅认识，就系、是、喺中国光鲜表面之外，原来仲生活着咁多嘅底层，为咗一两蚊要去打劫、抢钱、要去杀人咁样嘅事。另一方面咧， 刑警咧，你会接触到体制内嗰啲黑暗面噶，一啲三教九流、社会上嘅一啲老板、黑社会啊，你会了解到呢个体制同丑恶互相勾结嘅一啲好丑陋嘅一面，加深你对呢个体制、对呢个国家嘅认识。邓海燕中意研读历史，睇咗唔少中国共产党嘅黑历史。
有些时候在工作之余读书啊，我就会有意识的去收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一些材料去研读，包括像当时的氛围啊还比较宽松啊，在正规的出版的渠道上还有一些所谓的禁书。
他说在工作之余读书，他会有意识地去收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材料去研读，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在正规的出版渠道上还有一些所谓的禁书，就好像王明写的中共五十年之旅的，还有包括以前的延安回忆那一些，现在当然都已经是禁书了，当时还在市面上流通。我有时候会将这些书买回来看，对我的冲击就特别特别大，因为里面所讲的东西完全和历史书上是南辕北辙两回事。究竟他是不是受骗了呢？
我是不是受骗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其实呢，我跟所有的中国普通青年一样啊，在觉醒之前我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我也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
邓海燕说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受骗呢，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亦都没有说我要离开这个体制。其实呢，我同所有嘅中国普通青年一样，喺觉醒之前我并冇乜嘢崇高嘅理想，亦只係想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养家糊口，平平淡淡过完呢一生，冇乜嘢崇高嘅理想，喺三十岁之前都係咁样㗎。所以我从加入警察嘅第一日，我甚至认为我以后就係做呢份工㗎啦。真正嘅觉悟发生係你嘅知识同埋你嘅阅历结合起嚟，你会发现哦，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有几个点是对我冲击比较大的。第一点就是我工作没几耐之后，我在网络上也就是我们内部文件上看过胡锦涛的一段话。他说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我们要学习北韩，北韩是一贯正确的。这段话对我冲击特别大，因为尽管当时我还是算是一个粉红，但是我和所有人都一样，都会觉得北韩这个体制肯定是不得的，这个是反人类的体制。你作为一个21世纪中国领导人，你去歌颂这样的体制，那中国之后要走向何方呢？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死了这么多同胞，这么惨，但是中共我们从内部了解到的东西，大量的精力依然是花在维稳上，怎么去好似谭作人咁样嘅维权人士去拉一啲要求追责嘅学生家长父母之类，后面开咗一场好盛大嘅奥运会，对我冲击亦都非常之大。你叫民众捐钱，但你自己到处去花钱开一个咁奢侈嘅奥运会，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未有对死亡民众嘅一个纪念环节，呢个系令到我冇办法去接受噶。因为擅长写作，邓海燕被调离刑警部门，进入了黄埔区政府办公室。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令到他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官场。被开除党籍是不是他的荣耀呢？2010年邓海燕开始用笔名在网上发文，他将写作形容为报道，希望将同官史大相径庭的中共党史和普世价值传播给更多被蒙蔽的人。
我是个很普通的青年，我刚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文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因为我也在公安嘛，我知道是怎么处理这些意见人士的，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很清楚。
邓海燕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我刚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也都知道这个文章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因为我也都在公安嘛，我知道是怎样处理这些意见人士的，他们会用什么的方式，会有什么的结果，其实我都很清楚。我也都是刚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不断地去变换笔名的缘故，我恐惧嘛，我也都害怕其他人知道是我写的，但是我知道终有一日 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我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收不到口的，我好想讲，我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
从9月8号开始第一次喝茶，2018年的9月8号开始到2019年的10月8号终止，在过程中总共喝了14次茶，抄了2次家，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邓可燕说，从2018年9月8号开始第一次饮茶到2019年的10月8号终止，在过程中总共饮了14次茶，抄了2次家，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监控，那个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在网上流传得好广，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秘密地在调查我，包括调查我的个人背景、家庭背景、我的通话记录、我的邮件记录、个人私隐各个方面，他们都已经查得好清楚。一年多的调查审讯之后，邓可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包括发表大量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及言论，和超计划生育。听到这个结果的当下，他说自己悲喜交加。
所谓的悲呢，就是想，没想到他们折磨了我这一年多，最后还是给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结果，非常荒唐的结果。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写了我那些内容，给我定罪的那些词语，都是文革式的定调。
他说所谓的悲凉，就是没有想到他们折磨了我整一年那么久，最后还是给出这样一个这么荒唐的结果，非常荒唐的结果。整个过程包括他们写的我的那些内容，为我定罪的那些词语，都是文革式的定调。在2019年这个年代里面，还出现一个文革式的用语，我觉得是很悲哀的。所起的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正是我想要的，特别是他开除我党籍这个结果，我真是当场想笑出来的。我觉得这件事讲实话，就好像我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一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茫然无知，为自己添加一个这样的麻烦的事，这样一个讲不清楚、不明白、自己都不能够接受的事，现在你主动将它抹去，我觉得挺好的。你用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话语将我开除这个队伍，这个不是我的耻辱，是我的荣耀。但可以说他在中国是不可能收口的，他不收口的下场就可能一定是跟现在的偏情随想是一样的，肯定是坐监。所以他们在宣布开除他之后，他就立刻着手，他要走。当时我回来拿我的护照，从被伤开之后，我就是一个自由人嘛，而且饮茶饮了成年，虽然我未有认罪，但我在行为上是很低调的，我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一个字，这样这个表现可能令到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都是修复到了，所以他就取消对我的鞭控。我的计划是我先走，到了美国安顿好之后，我的太太和小孩子再走。为了防止发生变故，我并没有提前买机票，我是离开广州前几个钟头才临时买机票出发。我的去向只有我太太一个人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的太太之前从来都不送机，那一日破天荒地送我机，因为他怕我在机场被人扣了下来的话没人知道，我就跟他约定，如果我顺利登机，我就向你发一个表情的符号，我如果被拦住下来，你就不要理了，你自己回家就可以了，剩下来的事我自己去承担。他眼白白地看着我走过安检通道才回头，真是心里面很忐忑，无言以对。最终我仲系顺利登机到达咗美国，喺到达洛杉矶海关，抬头睇见美国国旗嗰粒，那瞬间我真系百感交集。我谂过我有一日会嚟美国，但系我冇谂过我系会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嚟美国噶。嚟到美国之后，我得到我自己想要嘅嘢，唔系财富方面，就系自由方面，嗰种真真切切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写文章了，我想讲乜嘢都得，我可以将我真正的想法写出来，不用再去指桑骂槐，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将我自己内心中嘅一啲积压多年嘅嘢可以表达出嚟，做翻一个真正嘅自己。而家做嘅事情就系我真正中意做嘅事、想做嘅事，我认为有意义嘅事，咁啊对我嘅人生系一种真正意义上嘅解放。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率方萧宇发自洛杉矶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